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我醉，脱离无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最近看一位毛宏德先生的见证，他讲他信主的过程，我觉得很特别，因为这位毛先生已经七十几岁了，他是无神论的背景，但是他竟然在数学里面找到上帝。毛先生在1949年，他记得是一个上午，当时他读书的那间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开学，而当时毛先生自己呢，不过是一个12岁的初中学生。学校沿街的墙上边刻住8个大字：非以逆人，乃逆于人。咁佢都唔系太明白呢8个字嘅意思嘅。后来好多年之后，佢先知道原来呢系出于呢耶稣基督喺圣经里边嘅教训。好啦，后来呢系随住政局的变化，他所读的学校不能够再举行基督教的活动了。不过呢，在毛先生他幼小的心灵里面已经是印下了耶稣基督的形象。在1950年代初，学校附近还有一间真光书局的，不过那时候学校已经是宣传无神的了，任何的宗教都被看为是迷信，尤其是基督教和天主教更加是被看为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由50年代去到70年代，中国是经历了好几次的运动，很多牧师和神父是被逮捕，当时很少青年学生是会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当然毛先生自己对宗教亦都不敢问，亦不敢思想。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撞着是中国知识分子，个个都要自我思想批判和接受改造，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两方面作自我批判。那时候他都不懂得什么世界观，什么人生观，不过在检讨当中是免不了会牵涉到信仰的问题，因为世界观是讲到唯物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的。那唯物主义呢，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唯心主义呢，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那你要去确立个人的世界观，那你当然要问了，你是相信唯心主义有神论呢，抑或是相信唯物主义无神论？那他们那一代的青年学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冚唪唥都是接受无神论，而否定呢是有神存在的。到他读到大学最后一年，他读了一门是关于数学的历史发展和理论体系的课程。他得到的收获是什么呢？就是知道呢不能够再这么轻易地去武断话无神。为什么呢？因为19世纪的德国数学家 Kronecker 曾经讲过，就说上帝创造了自然数，自然数是 natural numbers， 其余的呢是人的工作。那这句说话在数学理论上面的意思就是说，要去揭示建立数学结构的那个稳固基础就在于呢自然数的研究。 Kronecker 就认为呢，数学一定要建立在一定的数的体系上面，而所有数的概念呢应该是建立在自然数的概念之上。而这句说话在神学上面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的认识领域是显明了上帝的存在。 Kronecker 这个德国数学家呢在19世纪末呢是创立了德国学派，这个学派的口号就是上帝永远是算术化，即是说所有的数学命题最终都应该呢是归结为关于自然数的命题。自然数是什么呢？ 就是最简单的数了，即是一二三等等。你发现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人到底是在人类历史的哪一个时期产生了对自然数的认识呢？这个问题是到现在都还未曾作出定论的。由欧洲和希腊语的发展历史来考据呢，就知道人类关于数的最初的认识只是一、二和多，就是这样的区别。在这个基础上呢，就逐渐是丰富了对自然数的认识了，而且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计数的方法。最早发现的自然数那个计数法呢，就是在公元前四十至五十世纪，即是公元前四千几至五千几年，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当中就有自然数的记载。去到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呢，德国的数学家莱布尼兹和英国的物理学天文学数学家牛顿就先后各自是发现了微积分。这个不单止是数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亦都是促成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能够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此呢，世界经济结构和科学技术就得以互相推动了。在近百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里面，微积分那个计算方法那个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虽然建造摩天大楼、发明上天入地的种种仪器都用到微积分计算，但是没人会担心利用这种计算建造起上来的那些摩天大厦会冧下来。在高空航行的飞机亦没人想到会因为微积分计算而会跌下来。因为人相信一切技术问题那个数据计算在科学上面都是能够保证可靠的，即是说不会在某些情况底下就数学的理论是用不到。而在毛先生那个青年时代呢，他们接受过这样一个数学和上帝联系在一起的故事。虽然毛先生在他的青年时代是因为读数学的缘故发现呢是有上帝存在，不过在他中年去到后来晚年信耶稣成为基督徒这几十年里面呢，他对有神论那个信仰仍然呢是好像忽明忽暗，不是很清楚。他是不自主地挣扎在有神和无神之间，有时候他相信上帝存在，但有时候他又有疑惑。好了，去到900年在澳洲雪梨的一次教会的聚会当中，毛先生和他的太太同时举手是表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跟着那年的五月呢，他们两夫妇就一起呢是接受水礼了。他们相信呢，宗教虽然是很多都是相信有神，但是呢救恩就只是来自耶稣基督。就好像圣经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圣经看来好像一句很简单的话，但是呢毛先生就经历了好漫长的迷茫的过程才能够明白。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战国时期的孟子是主张圣善论的，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荀子呢就主张圣恶论，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这两种呢都是以假设作为个前提，然后就再发展出他们的哲学思想。但是按照圣经所讲呢，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做男做女，即是说呢人最初被造的时候有上帝的形象，所以看来本性应该呢是美好的。但是可惜呢，就是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夏娃受了迷惑，违背上帝的命令，成为罪人，被赶出伊甸园，那人呢就有了罪了。好像贪食的人就抵挡不到美食的引诱，在不应该食的时候都要食， 好色的人抵挡不住色的诱惑，里面产生淫念，那就有罪咯。无论是大罪小罪，行为抑或是心思意念，人如果只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可以脱离罪的网罗。而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枷锁，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使我们罪得赦免，被上帝称为义人，这个就是救恩了。无论哪一个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作为救主，作为生命的主宰，这样他的罪都能够蒙赦免，重生得救。好多年来，毛先生因为大家庭的问题，他的精神负担很重，时常忧心忡忡，里面可以说是爱恨交织，他就时常在这种折磨里面。最终去到去年的八月，他身心一路多年积到的压力郁闷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他就患了忧郁症或者抑郁症，他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是令到他觉得真的生不如死。半夜的祈祷里面，他祈求上帝使他的罪得赦免，给他能够有重生的希望，而上帝又听他的祈求，上帝就差派了教会的牧师和一班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为毛先生祈祷，帮他排难解忧。有一位的基督徒的弟兄，差不多一个礼拜一至五一落班放工的时候，经过毛先生的家，总是会入去讲下他自己在病里面的经历，然后给毛先生有鼓励和信心的力量。另外还有毛先生的家庭医生，又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除了是悉心为他治疗之外，还鼓励他要仰望上帝的爱。后来他的症状一路好转，从不能够控制到能够控制，同埋能够调整自己身心的感受。他真的多谢上帝俾他经历到上帝那个救恩的力量。毛先生记得呢，他年轻的时候读书，知道国父孙中山先生都是一个基督徒，他提倡的博爱精神正是从上帝对全人类的爱而来的。到毛先生自己初初去到澳洲的时候，他行入教堂最大的感受就是爱和关怀。他的心灵在过去那几十年经过中国各样的批斗，可以说是经过一个很严寒的冬天之后呢，他发现他在教会里面是觉得好像享受到春天那些气息。这个也是他十五年前接受耶稣信仰最初和最直接的原因。他感谢上帝，现在他那些儿孙全部都是基督徒，全家人都在耶稣基督的爱的浇灌底下成长。他觉得他的家庭真是一个蒙恩之家，他知道每一个生命都需要爱的滋润，不单止是亲情的爱和友情的爱，从社会的意义来讲，还需要更崇高更伟大的博爱。他成为基督徒之后，看了圣经以后，他更加懂得什么是博爱，以及博爱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在教会生活里面，每位弟兄姊妹在精神在物质上面都有所贡献，这个都是来自天父上帝慈爱的感召。他在教会里面也都经常经验到体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种的关怀。他觉得博爱是基督徒的精神世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所在。他在无神论的环境当中成长，可以说整个人生观世界观本来已经是根深蒂固不能够改变的了，但是他现在好心相信这个世界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这个世界才是真的不可思议，就是因为有神所以才有这么多有规则的定律。 你才可以将科学的研究是建基于这些的定律上面。他也相信活到他现在七十几岁这样的年纪，他也很明白很肯定知道人真的有罪。如果人人都承认自己有罪，而且是认罪悔改，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美好和谐。他也相信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个的救恩是来自上帝的爱，是永恒的爱，而这个就是他接受耶稣基督信仰那个缘由和过程。但愿毛先生他在思想上面所体会的能够对你对我有帮助。今天节目时间到这一处，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愿神俾你能够找得到佢。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梁永善牧师。
大家分享过，我们看人第一眼是用我们肉体的眼睛来去看，但跟着我们用心灵的眼睛去看，可能那个人的样子较为异常一点，但你可能觉得他仍然是很漂亮。记得很久之前有一幅的相片，很大的感受，那个标题就说世界上面最漂亮的两个女士大家相遇，原来就是讲紧王妃戴安娜，她去印度来去见德兰修女，戴安娜还要屈膝跟德兰修女握手。这一张相就被称为两个最漂亮的女性来到相遇。无可否认，戴安娜真是明艳照人，但是德兰修女她又矮细，年纪又大，面上面布满了风霜，而且很多的皱纹，那怎会叫美丽？但我想没有人会否定这个的标题，她真的很漂亮，因为她关心那些在印度被视为贱民的人。那可能我们看什么叫视野和异象。当德兰修女在印度原本是教书，但是当她见到很多的人睡在街上，那里病了没人理，死了好像只狗那样，没有人来带人去收他们的遗体，于是她就放弃了教籍，和几个的修女一起建立了这个仁爱修会，就专门关心被轻视被忽略的贱民。而她离开了世界，但是这个的工作是继续下去的。那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不是只有人可怜，他有异象的时候，他就会创造一个的新的境界。所以他见到那些人是好像很异象，是很肉酸很核突，而他自己都不是一个外表漂亮的人，但是他看到这些人背后的需要，他就有这个的异象，是需要关心这些人。所以不是在乎异不异象，而是你看到背后有没有这个异象去驱使你去做一些真是荣神益人的事。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异象去创造更美好的事。
总不离开，怎可测透丰厚的爱？明了眷顾我永在的主宰，从暗处听我祷告，无论我静默或哭诉，我舌头上每句话你也心知道。来称赞你全能上帝，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设计，何等独特，没法取替。神经看我如此宝贵，在地的深处把我联系，我在无福之中，你福比我一测透封口的爱，仍要眷顾我永在的主宰，从暗处听我祷告，无论我静默或哭诉，我舌头上每句话你也心知道，来称赞你全能上帝。
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有一个最新的手机应用程式，如果你想重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收听我们所有的节目。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疑问，请致电604-717-8369，或者可以上网 www.febccanada.com 来查询远东的资料。